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军中的元帅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率领以色列民打了一场大胜仗，他们击败了由亚门人挑起并雇佣了亚兰人对以色列人发起的一场联合战争。在我把这故事继续往下讲之前，我先要在此特地感谢中华圣网我的忠心听众们，弟兄姐妹们不但听，而且是认真的听，有祷告，有鼓励，有祝福，这对在下班以后利用业余时间一人躲在小屋子里闷着头只对麦克风讲话的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支持，从主而来温暖的回报。不但有主的同在，还有弟兄姊妹们在主身体当中的印证，也就是说我这故事没白讲，时间也没白花，是神兴起的工作，就让神借着他的仆人亲自来完成。感谢听众提醒我在第七集当中把大卫手下勇士当中的约押、亚比筛和亚撒黑的身份给介绍错了，这哥仨是希鲁雅的儿子，希鲁雅是大卫的姐妹，我给说成是大卫他爸的姐妹了，整整差了一辈，应当是外甥，结果说成表兄弟了。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2章记载着，在大卫受逼迫的时候走投无路，想到加特王雅吉那儿避难，结果雅吉王没有收他，他就又逃回到亚杜兰的山洞。这时候扫罗王也追逼得更紧了，于是大卫的兄弟们和他父亲的全家就都一起下到了亚杜兰，在那儿的一个大山洞里头与大卫会合。当时大卫的姐姐也带着他这仨儿子一起去了，这哥仨对他们的小舅舅那崇拜的是五体投地啊，论才华，论武艺，论人品，论与真神耶和华之间的关系，那是无人能比，无人可匹的。所以他们就死心塌地地跟着舅舅干，凭着才华，凭着本事，都成了大卫军中的猛将。当然不幸的是，那耿直的三弟亚撒黑被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一个回马枪给杀了，可约押与亚比筛后来能成为大卫军中的元帅，那可绝对不是因为亲情，大卫把个大官军权给自己信任的人干，约押能当元帅那是用命换出来的。说他三弟心眼直，他的心眼也没比他三弟弯到哪儿去，他看顾他舅舅大卫的性命就如他看待自己的性命一样，他对他舅舅大卫可能比自己更好，以至于大卫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甚至没开口说让他干的他觉得应该干的他都给干了。说难听点，他就是大卫的一死党。结果由于我自己读圣经不慎，把外甥愣给说成表兄弟了，您说我是应该向这哥仨道歉呢，还是向大卫道歉？我看呢，还是向听众们道歉吧。这几位在咱们中国西周时代就死了的人现在在天上，哪儿在乎我这么一中国人怎么给他们吝资排辈啊，但也求神怜悯我的粗心大意，可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在此请大家多多原谅， 在主内多多包涵，而且我100%衷心的欢迎弟兄姐妹们在爱心里向我所提出的任何建议与批评。但愿我讲的这点东西能成为旷野当中的一点小声音，有人听见能得益，那感谢主；没人听见，就让风一吹而散。但是圣经这神的话语是永远立定，天地废去，他所说的话一笔一画都存到永远。那好，下面咱们就按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10章的第15节来接着给大家讲下边的故事。当约押与亚比塞二兄弟联手背靠着背英勇奋战，约押带精兵打散了33000在郊野摆阵的亚兰人，弟弟亚比筛把在城外摆阵的亚门人也打退进了城里，关上城门不敢出来了。二元帅带着得胜的军兵凯旋回到了耶路撒冷。但这场战争没有在这儿就算结束，您猜怎么着？这些被亚门人雇来帮忙的亚兰人打这场仗，钱没赚着，可兵还损了不少，更重要的是民族感情、国家的自尊以及亚兰人军队的声望遭到了大大的摧损。大卫以及大卫手下的以色列民明明是该让他们觉得可敬、可畏、可怕，以后别再招惹，可他们却非觉得太可恨，一定要消灭。因为这次战争的失败简直就是把这群靠着打仗吃饭、靠着为出钱者卖命之雇佣军的牌子给砸了，所以亚兰人为了要驳回这面子，就又把领头的各个王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全民代表大会，动员所有的亚兰人一定要报仇雪恨。在这次会议上，说话最多、鼓动性最强的，您猜是谁？不是别人，正是那苦大仇深的索巴王哈大底谢。因为他之前吃了大卫很多的亏呀、啊、大卫曾经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马的蹄筋全都给砍断了。之后他还不服，又请来大马色的亚兰人帮助他，结果大卫又杀了前来的亚兰人22000，并且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就是让他们以后从这边出入都不能随便。结果亚兰人还挺乖，就归服了大卫，开始签订和平条约给他进贡。这哈大底谢是吃了一个亏又一个亏，一场胜仗没打成，就连他臣仆手中所拿的那金盾牌全都被大卫的人给缴获了。而且大卫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城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能拥有金属，在3000多年前的人类社会，那就等于拥有致命的东西。无论是在军事上、生产生活上，有没有铜，那可是天壤之别。就是在现代的战争中，哪颗子弹它缺得了铜啊？所以这哈大底谢呀，他最不服气，也最痛恨大卫。这亚兰人们一聚集一屯兵，哈大底谢就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全都调来，囤积在一个叫西兰的地方。而且这次哈大底谢派他的大将军朔法亲自率领着重兵与其他的亚兰人一起，要与大卫决一死战。您说这亚兰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啊？干嘛老跟以色列人过不去啊？以后他们在旧约圣经当中与以色列民的故事还不老少呢。亚兰人从头上讲与以色列人，也就是希伯来人，还有些关系，就像上次咱们所讲到的亚门人与摩押人与亚伯拉罕有关系一样，他们的老老老祖宗亚兰是挪亚的孙子闪的儿子，闪还有另外两个儿子，一个叫亚述，一个叫亚法萨。而这亚法萨的第7代或者是第8代孙子 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神应许而得的儿子，也就是那唯一有继承权的独生爱子以撒所娶的爱妻利百加，就是一位亚兰人。利百加的哥哥拉班把妹妹利百加许配给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而以撒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双胞胎以扫和雅各，乃是以东人和以色列人的祖先。以撒娶的两个老婆都是赫人的女子，而弟弟以撒的妻子乃是他舅舅亚兰人拉班的女儿利亚与拉杰和他们各自的使女，由他们生出来的这十二个儿子才演变成如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您掰着指头算算，这十二个儿子里头有百分之多少亚兰人的血统？雅各他就占一半。如果拉班的女儿们是纯种的亚兰人，那么他们与雅各生出来的孩子怎么着也算是75%的亚兰人了吧。难怪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6章第5节记载着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名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又多的国民。所以咱们可以说，以色列民的母亲们和祖母他都是亚兰人，他们的基因在以色列民中占大多数。可这血不血统的，基不基因的，真没多大关系。神所拣选的都是从神自己应许出来的，他看的不是人的血，乃是人的心。谁听从神的呼召，谁归向神的旨意，谁就是被拣选的，谁就是属神的子民。那正儿八经正统的亚兰人他不信真神呐，他们拜的都是偶像，他们常常以神的民为敌。他们的疆土是叙利亚，大马色是他们的京城，各省各县由不同的王来掌管，他们那边自然条件好，物质也丰富，所以牛羊马匹都非常强壮。他们又盛产金银铜铁以及其他的重金属，所以他们的冶金术先进，机械工艺相对就发达，兵器军械都高人一筹，打起仗来能乘战车的就绝不在地上用腿跑，能用弩能射弓箭的就绝不甩着膀子投标枪。什么叫现代化部队？那亚兰人的军队就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军队。他们这次在大河边西兰的聚集，乃是决心要一举歼灭大卫，并进军全以色列，将神赐给他们的产业全部踏平。人与人之间这阶级仇啊、民族恨的，其实都是表面上的事儿，你争我抢，你死我活。但这群亚兰人痛恨以色列人，其中真正的根源，咱们要从属灵的层面中来分析，那就是魔鬼撒旦实在看不惯神能够让自己的民在地上建立一个国，而这个国的王是顺从神心意的，是讨神所喜悦的。如果地上的人全都败坏，全都远离神，不敬畏真神，那魔鬼撒旦根本就可以睡大觉，什么工作都不需要，就让人坏着去，哪怕是幸福和平的坏，只要与神无关，那对撒旦来讲就是成功，就是胜利。可这地上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亲近神，愿意听从神，愿意遵守神的一切旨意，那魔鬼撒旦就得忙活着拼着命的找茬儿，让你犯错，然后他就可以向神证明人不可救，换句话讲就是神你救不了罪人。当有人报告大卫说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所有的亚兰人全都调集到一起，来到了西兰，在那里摆上大阵向以色列宣战，大卫就亲自聚集了以色列众人，摩拳擦掌斗志昂扬的 过了约旦河，来到了西兰，驻扎在亚兰人的大军对面。您说等等，怎么回事？亚兰人早就在西兰摆阵扎营，大卫是听到信儿以后才聚集众人过河来迎战，那这就有点太奇怪了。哈大底谢的大将军朔法，他是笨呢还是傻呀？敌人过河的时候却不放一箭，眼看着每个以色列人都安全上岸，衣服上的水拧掉，鞋底上的泥都甩干，拉开架势，展开旌旗，战鼓隆隆敲响的时候，这亚兰人才迎着大卫摆阵与他开仗。您说这其中没有神的作为、神的掌管、神的保护，你相信吗？在战争中让亚兰军队犯这种愚昧的错误，那你说不是神迹它又是什么？也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这场战役一打响啊，亚兰人所精心布置下来的大阵就被攻破了，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那真是仓皇逃窜呐！他们以为遇见了天兵天将了，这一大群衣装不整的以色列民怎么这么能打仗啊？这一个个的都是什么呀？怎么都不要命啊？是特种部队吧？怎么比马都壮，比战车跑得都快呀？没战多久，大卫他一下子就杀了亚兰人700辆战车上的人。这次学聪明了，不砍马腿筋了。那战马跟他们又没冤没仇的，那敌人是驾战车的人呐。700辆战车全部被缴获，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多少个坦克旅被全歼呐。剩下的40000骑兵还想突围呢，也被大卫和手下的人包围。他们是往左冲一次死一批人，撂下一群空马，向右边冲一次又死一批人，剩下的还是空马。就这样40000马兵一个没剩，全都倒在了大卫和以色列民的刀下。那指挥亚兰全军的总司令将军朔法也没逃得出去，最后战死在了疆场。亚兰人这次是输惨了呀，被杀的是个片甲不留。从各地来到西兰聚集到一起练兵摆阵，难道就是为了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刀下鬼吗？这些兵丁们死的是真冤呐，说不定临死前骂的都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他们自己亚兰人的王哈大底谢。你自己吃了一次亏不行，你还得吃两次，你让以色列人打败了两次还不够，这次是非要把我们也都搭进去，真是冤呐。他们的头也被砍掉了，血也被流干了，但是从骨头里头还是觉得冤。自己的民族领袖，自己国家的王，你是跟谁较劲不行，非要跟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打？咱这不是每次都白给吗？前几次战争我们的兄弟啊、亲戚朋友全都被杀了，这次你又叫嚣着说让我们来报仇，现在我们都躺这儿了，谁给我们报仇啊？哈大底谢的这一败，将军朔法的这一被杀，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的军队被以色列人彻底打败，就都不打了，投降了，要与以色列人和好，而且还答应要顺服他们。您说这亚兰人吃了这么大的亏，都是因为亚门人的这新王哈嫩惹的祸，所以从那时候起亚兰人也就不愿意、不敢，而且也没能力再去帮助亚门人了。这先后几场仗，步兵、马兵、战车的80000人没了。一个人从生下来得长多少年，费多大力气才能长大当兵出征打仗啊？在战场上几万人、几万人的被杀，您以为真的像我说的这么容易啊？那尸堆成山、血流成河的景象，失败者不愿意看，得胜者也不会觉得他美啊。没错，打仗的时候神耶和华的确与大卫同在，但神也不愿意看到人死亡， 就因为这个，神还嫌弃大卫打仗杀人流人血太多，而不配为神建立圣殿。所以战争死人那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绝不是出于神的本意。当亚兰人为了亚门人从战争中得到惨痛教训的时候，而亚门人几乎是丝毫无损，只是觉得自己命大，防御得快，撤得好。上次是仗义开打，你们就进城了，亚比筛与约押也没攻城。如果亚兰人聪明点的话，就会应该觉得亚门人比以色列人可恨得多，帮他打仗是真帮错了人，所以他们暂时就与以色列人和好了。这场战争平静下来不到一年多，这亚门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因为他们就是不能闲着，被魔鬼操纵着，就非得让这大卫犯下点错不行。只要你违背神的一项旨意，比如说吞并一些神赐给我们祖宗罗德的一点产业，那就足够魔鬼撒旦在神面前炫耀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生活在地上，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儿，都可以把它带到神面前来祈求，来询问这件事儿之所以发生，它的属灵意义如何，魔鬼要干什么，神您让我您的这仆人要做什么。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让咱们做出来的事儿每一项都能够荣耀神的名。现在下边的故事就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所有读过这章圣经的人都会对大卫甚至对神提出很多疑问。事情发生是这样的，过了一年之后，以色列周边的列王就又都坐不住了，全都纷纷出战搅扰以色列，为首的还是亚门人。大卫就又差派他的元帅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再次打败了亚门人。亚门人还是那一招，战场上一输马上就回城，撤进京城拉巴。因为这拉巴城的城墙啊城门的修的还的确就是高人一筹，加上它的地形还真是易守难攻，只要他一进去吊桥一收，攻城就等于送死。约押就只能带兵围攻拉巴，把敌人困在城中，虽然不能把他们消灭，但只要他们不出来，以色列国以色列民那就是安全的，一个做军人的职责也就基本达到了。此时的君王大卫仍旧住在大城耶路撒冷自己的香柏木王宫中，他做君王做到现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他的名声无论是在自己本国的民面前，还是在列国甚至是在敌人的面前，那都是威震四方的，明里暗里的谁不称赞他呀。说起大卫王，不是拍胸脯那就是挑大拇指，连他自己都觉得在人面前或者在神面前几乎是无可指责呀。我到哪儿这耶和华神都与我同在，我打仗必胜，我就是不亲自出征，我派我的将出去，我在家里头我在王宫给他助阵，他都能大获全胜，你说这能让我不高兴吗？不骄傲吗？不为此凡事感谢赞美神吗？大卫这当王的日子是越过越好，越过还越进入正轨，还真有了大王的风度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年之后的战争和一年前的战争，虽然前边的敌人都是亚门人，他们所用的兵法也没新鲜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就是骚扰，打不过就退，躲进城里等着你攻城的时候消灭你。但大卫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魔鬼用了另外一计，这一计施的那叫一个狠，这一计用的那叫一个毒，让大卫的生活以及生命从此就有了一个极大的转折。 您听我这么一说，您会觉得怪吓人的。为将要发生的事给大卫提一把汗，你在此会不会问，耶和华神难道不知道吗？耶和华神难道不去阻挡魔鬼的作为吗？我说来说去的，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今天必须在此打住，等到下次我再跟您细细的讲述在大卫身上所发生的故事。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